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嗔心，有没有愚痴心。亦不起贪，娑婆世界里有贪，阿弥陀佛没有贪。你要是有贪心，看阿弥陀佛不相应，看六道轮回相应。不起嗔恨心，你来打佛七是打我们，尖相怎么指导你怎么做，总不起嗔恨心。那个心如调柔筋一般。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说我为什么受你管，你为什么管，你凭什么资格管我。这个和极乐世界不相应，和六道轮回相应。譬如我们规定打佛七的人，如果是起香以后迟到要跪香，那是对你好，你能够平心静气跪香，你和阿弥陀佛相应。如果你坚持不跪，那你跟六道轮回相应。所以说，假使有人能跪香，那是无量功德。你如果说我不好意思在这么多人当中跪，那你是我慢心太重，这个心就不能往生。如果有贪心嗔心，皆和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相应，和阿弥陀佛不相应。再就是痴心，痴心若重，和阿弥陀佛不相应，和六道轮回相应。这痴心有粗有细，微细的痴心一直到菩萨都有，唯有佛清净。我们的痴心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忠就要忠，应该孝就要孝，应该信义就要信义。要不然的话，应忠不忠谓之痴，应孝不孝谓之痴，应信义不信义谓之痴。你心里边爱着你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家庭，皆是痴。因为你的爱着心中，才留在娑婆。再维系一点讲，你分别人我是非，即是痴，和阿弥陀佛不相应。再往上维系的分别，起心动念都叫痴。所以再往上分别，要是不吃的话，就叫无生法忍了。我们凡夫达不到那个地步，最低限度你要不贪恋，把一切万缘放下来念佛。如果你放不下，那是痴心重。所以这十相恶业如果放下的话，和阿弥陀佛相应，可以往生。如果放不下，不得往生。这十相恶业讲起来微细之处，佛不过都是借这十相恶业。佛说此念佛法门叫凡夫修，真是大慈大悲大方便。各位可知道，这个十相恶不犯，维系处讲起来就是佛法最高深处，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呀。我们凡夫，各位来念佛，有时候动痴自己不知道，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一讲。任何人都起妄想，没有一个人没起妄想，对吧？你起妄想，任何人都知道，不要起妄想，不要起妄想，压制自己的妄想。你不知道这错了，这完全是痴。你不知道啊，你去压制妄想的那个心就是妄想。原来你修念佛法门是以妄想代妄想，没有消妄想。各位是不是十个有九个半都是这么修啊？压制自己的妄想， 压制自己妄想的那个心就是妄想。你这样修，妄想一天天的重起来，他为什么呢？张妄想被李妄想压制下来，李妄想重起来了，你再用王妄想压制李妄想，王妄想又重起来了，你想一想，妄想能消不能消？所以说这个人呢，不知道修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妄想要怎么消法呢？不管妄想起到多么高，善导和尚讲，你只管至诚恳切念阿弥陀佛，至诚恳切求往生西方，自然没有妄想。所以善导和尚讲至诚念佛，恳切愿生，这样妄想怎么会有呢？一定没有。不要你去观察，不要你去想有没有，他一定没有妄想。再要是微细的话，你起心动念都是妄想。所以经上说，一念不动即是佛，念动为众生。或许有人说，你不刚才讲叫我们愿往生吗？那愿往生是不是就是念呢？那也是念呢。念佛和愿有一点差别。这个念佛法门，大菩萨可以念到究竟之处。这个愿有层次，愿在无生法忍以前，彻证无生法忍以后，叫无功用行。念，譬如说自己念自己听，就能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慢慢的，一定可以念到照而常即，即而常照。所以说，念佛法门是圆顿大圣，不假方便，也无见次。其他的法门都有方便，都有见次。唯有念佛，凭一声佛号一直念到究竟处。念到究竟处，能念的也是佛，所念的也是佛，没有分别。愿是在有功用行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要知道，不错，发愿往生也是念，那是正念，也是愿，那是正愿。我们根据经上来判断，上品上生到了极乐世界四五六地，到那里正无生法忍生七地。无生法忍是七八九地，大家每天晚上回向闻法即得无生忍，升到极乐世界去就得到无生法忍了。这以前都要发愿，可是实在讲起来，四五六地，一二三四五六地，也可以说是得无生忍。因为无生法忍有四种，有根据佛的言教得无生法忍，像我们凡夫也可讲一讲无生法忍的道理，可是不是正，没有受用。第二种，思维意得无生法忍。第三种是如实修得无生法忍，这都需要愿。第四种，亲证无生法忍，亲证无生法忍菩萨，我们叫他做无功用行的菩萨，就近证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大家念佛愿往生，生到西方，善导和尚说和八地菩萨相同。因为什么呢？闻法即得无生忍。所以大家不要以凡夫愚痴心对正法起疑惑，要至诚念佛，恳切发愿，这样妄想自然没有。打得妄想死，虚如法生活。他 贪嗔痴三项我们还嫌太多，再把它减少，减少为两项，观察有没有憎心爱心。憎心就是嗔恨心，爱心就是贪着心，这个时候就容易观察了。你念佛的时候观察自己的心有没有憎恨心，有没有爱着心，如果有的话，你往生不了，和六道轮回相应；如果没有，才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两项也改成一项，只观察有没有贪心。十恶业都从贪心起，所以佛说贪心为生死根本。贪如果得不到，便生嗔恨心。说起来，嗔恨心也是从贪心而生。贪的本身就是愚痴。现在我们找到要点了。大家念佛的时候，心不要有贪。这个贪字在阿含经上，佛把它分析成四种。第一种比较细的就是爱。爱着叫贪，再比爱要粗一点的就是着了，执着了，这也是归于贪。再粗一点叫染，染自己的心了，染了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心不做主了。如果比染再粗着，就是淫，淫心最着，这通通归于贪。如果这个贪心不除，不得往生，完全和六道轮回娑婆世界相应，和极乐世界不相应。娑婆世界的众生贪心都很重，譬如大家受八关斋戒，不外乎戒你的贪嗔，所以受八关斋戒的增上缘可得往生。大家在家里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亲缘眷属，当然是情分所感，不能没有爱心，但是不可太重，同时要把这种爱心以道心去转化它。你要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父母，爱你的兄弟、姐妹、儿女，你应该使他得度，不要仅是舐犊情深，那仅仅是一种愚痴之爱而已。应该使你的亲缘眷属得度，这便是以道心转化你的爱心。应该劝他们也信三宝，借三宝力而得度，叫他的行为、叫他的思想和三宝相应。怎么使他的行为思想和三宝相应呢？你劝他们不杀、不盗、不邪淫，劝他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劝他不贪、不嗔、不痴，根本说一句话，劝他不起贪心。这样你可以和你的亲缘眷属同生极乐国。如果你发现自己心里面要是有贪念起，你应该起恐怖心，起惭愧心，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过去的贪心要忏悔，至诚恳切忏悔。未来绝对不叫他起，那你就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怎么知道和阿弥陀佛相应呢？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当中没有一愿有十恶业。再进一步讲，佛的四十八愿里头没有一愿有贪嗔痴，没有一愿是憎爱心，没有一个贪字。因为这个原因， 你要是起贪心，以贪心念阿弥陀佛，和48愿根本不相应。所以印光法师说，夫妇之间虽然不戒正淫，自己也要减少。所以大家知道，贪最粗浊的就是淫，爱着染淫里头最粗浊的是淫。不管大家结婚或没结婚，都应该节制自己，才是往生的因缘。现在我们已没有贪着心去念佛。第三天，如何对治散乱昏沉？大家来打佛七，再求一心不乱。佛说《阿弥陀经》上面说，善男子善女子持念佛名，一天乃至七天一心不乱，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称之为得念佛三昧。所以大家念佛七天，要尽量想办法念到一心不乱。求一心不乱有两个大障碍，一个是散乱心，一个是昏沉心。如果你不散乱又不昏沉，不昏沉又不散乱，那就得一心不乱了。一心不乱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可是没有其他的想。所谓想，经上又叫意念，现在将来的一切想法叫做念，过去的叫做意。心里清楚明白，没有意念，没有意念，可是心里清楚明白，这个境界就从不昏沉不散乱得到。如果你起散乱得不到这个境界，你打昏沉也得不到这个境界，得不到这个境界难忘往生。唯有至诚恳切求佛接引，至诚恳切忏悔业障。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防止昏沉，怎么样防止散乱。先讲防止散乱。防止散乱最好的办法是持念佛名，至诚恳切持念，至诚恳切自己去听。如果你念的至诚恳切，听的至诚恳切，不但能对治散乱，还能对治昏沉。大家不相信，你们试一试。你只要一句佛号听得清楚明白，保证没有散乱。次一等，对治散乱也好，对治昏沉也好，要用坐意。所谓坐意，就是警心。所谓警心，就是警觉你的心，使你的心不散乱，使你的心不昏沉。坐意法门要久久的休息，修持久了一定可以见效。我们对治散乱用什么坐意呢？用不念坐意。不念坐意就是不想。你心里忽然想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警觉你的心，马上不念不想，不管好事坏事，一律不想不念。这样用功久了，自然能慢慢的对治散乱心。大家不要以为一起作意就得一心不乱， 你需久久用功，慢慢的散乱心才能服下去。再讲对治昏沉也是用坐意。对治昏沉用什么坐意呢？用冥想坐意。冥想坐意也有很多种方法，譬如说把佛号提得清清楚楚也是冥想坐意，观西方落日也是冥想坐意，善思维也是冥想坐意。再讲禅宗参话头也可算是冥想坐意。可是你昏沉心打得太重了，佛号根本提不起来，观西方落日也观不出来，已无法思维了，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你打坐打昏沉的时候，你把身体时常直直腰，时常把头正一正，有时候你头低下来，你把它直起来，正起来。正到什么程度呢？你的脖子后面碰到你自己的衣领为度。如果你的脖子离开衣领太远，你的头一定不直。有时候你身子向左歪右歪，赶紧把它直起来。有很多人打坐的时候不昏沉，身子也左歪右歪，那是和他的腿疼或内脏有关系。你时常起坐意，警觉自己，便可对治昏沉。但是你的手不可以动，手必须结好印后不动。如果你手动了，一定散乱，避免这里抓抓痒，那里抓抓痒，那样你的心一定散乱，不得定下来。只要手不动，头动身子动，不影响你止境。这样用功久了，自然对治昏沉。大家不要心急，我们再回头讲，不念作意不但可以对治散乱，还可以对治一切烦恼。大家平时烦恼甩不开丢不掉，你如果用不念作意，久了烦恼便会由轻而断，也可使你的心境平整。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办到的，有的人一个月两个月就可办到，有的人根基差的需要时间更久了。你只要是有恒心有决心用这种功夫，不但散乱昏沉对治，烦恼妄想都可对治。有一点大家注意到，如果你昏沉散乱对治下去，烦恼对治下去，不可久久用作意。如果你久久不舍作意，反而对修行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作意是微细的分别心，微细的取向心，仍然是起心动念。或者有人说，既然它是起心动念，你为什么叫我们用作意呢？因为经上说过，无念是佛，动念是众生啊。你为什么叫我们起心动念呢？因为要利用它，借它为方便，修行好前进。譬如你去美国，一定要先坐计程车到机场，如果不到机场，连机场都到不了，哪能到美国呢？到了机场一定要上飞机，可是上飞机并不是美国啊，要不上飞机又不能到美国。上了飞机一定要下飞机，要不下飞机怎么能到美国呢？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固然它也是起心动念，可是为了对治其他的妄想，不得不用它。 修佛道就是这样，舍下取上，到就近处，正到无所着等正觉，方无取亦无舍。一般法门都是这样的。讲到这儿，可知念佛法门最为圆顿。一句佛号念到底，凡夫开始修行是念佛，念到登地菩萨还是念佛，最终至能念之人即所念之佛，所以念佛法门至圆至顿。第四天，至诚念佛，恳切愿生。昨天厨房向我讲要去买庞大海，我说不可以买，因为什么呢？大家念佛时应该调适自己的声音，不可叫哑嗓子，但也不可过低，好比调琴弦一样，不可过松，不可过紧。如果哑了嗓子还得念佛，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临命终时靠念佛了生死，能念佛的人得往生，不能念佛的人不能往生，绝对不是靠四两庞大海就能够往生。生病吃药那是另一回事，大家要知道靠念佛了生死啊，绝不是靠药力支持，是要你的精进性支持才得往生。所以我们这里不准备庞大海。今天借这个因缘，我就讲一讲念佛的重要性，告诉大家怎么念佛。提起念佛来，我们就想起善导和尚。善导和尚以念佛为主，善导和尚的感化力简直不可思议。他上殿念佛，非念到声嘶力竭不可，念得浑身汗湿。所以我们念佛比善导和尚那真是差得千万亿倍。善导和尚在长安光明寺弘扬净土，因为他弘扬净土的关系，大家都不吃肉，就断宰了。这时候有个姓金的，是个屠户，他一看断宰没有生意做了，他非常恨善导和尚，就拿着刀要到光明寺杀善导和尚。到了光明寺，善导和尚和他说法，说净土法门怎么好。他听了以后，不但不杀善导和尚了，反而皈依善导和尚，发心念佛。不但如此，他到光明寺前面有一柳树，爬在柳树上跳下来摔死，舍身求往生。由此可见，善导和尚的感化力太不可思议。所以《续高僧传》和佛祖统计都说善导和尚是弥陀化身。善导和尚主张至诚心念佛，恳切心求往生。念佛名叫行，发愿叫愿，行必须有愿，愿必须有行。如果行而没有愿，其行必孤。如果发愿而不去念佛，没有行，其愿必虚。所以行愿相成才得往生。 善导和尚提出五种行门，第一个就是礼拜门，深夜礼佛拜佛；第二个是赞叹门，口业赞叹佛，阿弥陀佛身金色；第三个是观察门，意业要观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正报依报；第四个就是持名念佛门；第五个是读诵门，读诵阿弥陀经，读诵无量寿经，读诵观无量寿经。这五种行门里头，善导和尚说唯有念佛门是正业，其余的礼拜门、赞叹门、观察门、读诵门都是助业。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经可作证。第一，阿弥陀经说持名念佛即得往生，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念阿弥陀佛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迎接世人往生极乐世界，并有十方佛赞叹证明。第二，无量寿经说若有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所以重点还是在念。第三，观无量寿经虽然前十三观讲观，但最后十六观归结到念。所以善导和尚说念佛持念佛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救度末法时期众生的唯一法门。以念佛为正业，大家千万记住，念佛是正业，其他的都是助业。念佛需发愿，如果不发愿不得往生。善导和尚念佛念念发愿往生，愿心的恳切自古以来少见，大家要记住，不要再起其他的愿心，唯有一个心，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还有愿赚钱、愿升官、愿成家、愿立业，那都是虚妄，如过眼云烟，苦在后头。所以这七天念佛要发愿求往生。善导和尚每念一句佛，口出一道白光。有一个少康祖师请教善导和尚如何念佛，善导和尚指导他以后，他依教奉行。少康以后念佛，念一句佛号，一尊佛从口里出来。他的弟子有真诚修念佛法门的都见到，不真诚念佛的见不到。少康说你们见到我口出佛的定得往生，真是我弟子，你们没见的应该起惭愧心，用功真正念佛。所以我们大家遵照善导和尚这句话，至诚心念佛，恳切心求往生。现在开始念佛。第五天，持戒念佛，万缘放下，老实念佛。今天讲持戒念佛，因为观无量寿佛经讲过， 若人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应该修三种净业。里边就有一项提到具足诸戒。诸戒讲起来有五八十具菩萨戒。五就是五戒，八就是八关斋戒，十就是沙弥戒，具就是比丘比丘尼戒，再就是菩萨戒。具足诸戒为什么可以往生西方呢？具足诸戒没有十种恶业，没有十种恶业不落六道，既然不落六道便可以往生西方。所以希望大家有受戒的要持戒，持戒精严可以帮助你往生。没有受戒也要有守戒之心，有机会就请出家人给你受八关斋戒。谈到八关斋戒，佛制定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持。佛说过，八关斋戒的功德只有一天一夜，如果还要再得戒功德，应该再受。这点我们可以找出经文来作证。观无量寿佛经说，频婆娑罗王被阿舍世王囚禁起来，频婆娑罗王遥向世尊的方向恳求，说：世尊慈悲，大目犍连是我亲友，请世尊叫他来为我受八关斋戒。世尊知道他的心念，于是天天叫目犍连给他受戒。经文上说，日日如是受王八戒，日日斥大目犍连为频婆娑罗王受戒，日日就是天天。经文上说日日受戒，当然是一日一夜受，一日一夜持了。佛灭后有成实宗成立，成实宗是小圣空宗，他主张一天受可以多天持，所以后来也有一天受多天持的。一天受多天持倒是很方便，受一次以后再不要受。譬如我们打佛七，第一天受，以后再不要受八关斋戒了，倒是很方便。别的地方按照成实宗说法，七天只受一次八关斋戒。不过有一个条件，一天受七天持，一定要不破戒。如果破戒，以后便没有八关斋戒功德。如果第一天破了八关斋戒，这七天当中你没有八关斋戒的功德。我们为了大家方便，大家得益处，所以每天受。如果你第一天就破了戒，以后还有得戒的机会，你有七次得戒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厌其烦，每天早晨给大家受八关斋戒。我们不是不晓得一天受七天持方便，就是怕影响大家戒功德，所以才天天受八关斋戒。再还有一点，我们这儿受八关斋戒，出家众在家众同样受。其实八关斋戒是在家人受的出家戒，因为八关斋戒就是十戒沙弥戒，你受一天八关斋戒就等于出家一天。那么既然是在家人受的出家戒，为什么出家人还要受呢？大家或许会有这个疑问。你是没见到药师经，药师经上说得很清楚，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受持八分斋戒及诸学处，或一年或三月，求生西方阿弥陀佛国未定者，持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此人临命终时，八大菩萨乘空而来，迎接往生。所以出家众受八关斋戒是根据药师经。还有弘一大师特别提倡号召出家众多多的受八关斋戒，因为什么原因呢？虽然十戒你受过，可是戒律分五篇七句，恐怕有很多人不知道五篇七句的名字。虽然是你受过十戒，可是或者是戒行有亏，或者是威仪不足，如果能够受八关斋戒，是无上的增上缘。再回头讲，云何持戒念佛？如果持五八十句，你应该七支不犯来念佛才行。七支是什么？身不犯杀盗淫，口不犯恶口妄语绮语两舌，这样念佛才叫持戒念佛。如果按照菩萨戒的标准来说，应该十业无亏，身不犯杀盗淫，口不犯恶口妄语绮语两舌，亦不起贪嗔痴，这样念佛才叫持戒念佛。这样持戒念佛，三途不落，六道不收，自然可以往生。持戒念佛者，就是我以清净身与意持念阿弥陀佛名。大家七天当中，要以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来念阿弥陀佛名号。再跟大家讲一讲万缘放下，老实念佛。所谓放下，是世出世间一切功德本。大家要放下你的家务事，放下你的课业，放下你一切的麻烦，一切的烦恼，来老实念佛。万缘者总说不外六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放不下的不过是这六种法。换句话说，放下万缘，就放下你的攀缘心，放下攀缘心，就得清净心。此清净心就是菩提心，以菩提心念佛就可往生。世间人有很多人说佛教讲放下太消极了，他不知道放下是世出世间的功德本。大家知道世间的中不可得，放下不中就是中；世间的孝不可得，放下不孝就是孝；世间的仁爱不可得，放下不仁爱就是仁爱；世间的信义不可得，放下不信义就是信义；世间的和平不可得，放下不和平就是和平。如果你不肯放下不忠不孝不仁爱不信义不和平，还要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人缘木求鱼，钻冰求火。出世间法也是如此，没有一法可得，若有一法可得是外道，唯有放下就是一切功德本。譬如说戒定慧，没有戒定慧可得，放下毁犯就叫做戒，放下散乱就叫做定，放下愚痴叫做慧。如果在放下以外另求戒定慧，那你也是缘木求鱼，钻冰求火。一般学佛人识人就错路，就错在此地。 他总想有所得，不肯放下，所以正相反，学佛学到外道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亦是一样。放下兼贪就是布施，在放下兼贪以外没有布施。如果有人在放下兼贪以外另行布施，此人好像抓风一样，风是得不到的。放下悔犯就是持戒波罗蜜，放下嗔恨心就是忍辱波罗蜜，放下懈怠就是精进，另外没有精进可得。放下散乱心就是禅定波罗蜜，放下愚痴心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可得。各位学佛都未成佛，其实没有佛可成。放下生死叫成佛，放下障碍叫成佛，放下我叫成佛。放下生死的人说他得究竟涅槃，放下障碍谓之成佛。什么障呢？烦恼障、所知障。放下我说他成佛，得清净妙法身，是大圆满界。放下什么我？人我、法我。其实没有一法可得，彻底放下，彻底无一法可得的叫做佛。偏偏众生想要得，和佛相违背，你怎么能成佛呢？我记得经上有一偈颂，佛告诉菩萨说，我于诸法无所得。菩萨深解佛所说意，就称赞说，如来无量不思议，普现世间无所依。因为要有所依，是有所著着，是有所见，是有念生。后面经文做解释说，不见一切法，即见般若波罗蜜，不住一切法，即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念不生菩提生。仔细讲起来，若人会到无所得，此人成佛。所以吉藏大师讲，有所得是外道，无所得是佛法。所以大家来念佛，要把家务杂事放下，才能老实念佛。怎么叫老实念佛呢？心不动叫老实，心不攀缘叫老实，心不烦恼叫老实，心能够放下叫老实。所以放下万缘才能老实念佛，而老实念佛才能万缘放下。这是把一句话做两种说法。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叫二师一儿，他在印度是大财主，他的家财有20亿金钱。他发心出家，把20亿的财产放弃。佛在世的时候，比丘托钵乞食，打赤脚走路。譬如从奇树基孤独园到舍卫城是40里，20亿在家是娇生惯养，他赤脚走路，脚都流血。佛很怜悯他说，20亿，我准许你穿鞋乞食。20亿说，世尊，我20亿的财产都放下了，难道放不下那一双鞋吗？大众僧都不穿鞋，我也不穿鞋。如果世尊怜悯我，准许大众僧穿鞋，我也穿鞋。佛因为这个因缘，才准许比丘们走碎石路穿鞋。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们的一切比20亿金钱要差得远了。20亿有那么多财产，当然娇妻美妾都有，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希望大家万缘放下，老实念佛。 如果有一天能彻底放下了，你就可以成佛。放下分段死、变异死，就证究竟涅槃。放下烦恼障、所知障，就成无上菩提。放下人我，放下法我，就得清净妙法身。佛如此成佛，出家人修也要这样修。在佛法里修行有两道，叫无间道、解脱道。放下就是无间道，如果彻底放下了，便成就解脱道。就近放下了叫断得缘，获得就近解脱叫智得满。阿弥陀佛也是这么修成的。我们念佛的人怎么能够不放下念佛呢？大家知道，万缘放下，你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呢。现在我们万缘放下，老实念佛。第六天，断色思想，舍自贡高，住惭愧心，恐未造罪。佛七到今天是第六天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七天念佛要求一心不乱，不知道大家用功程度如何，希望大家最后两天继续努力求一心不乱。若得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前来迎接。大家要珍惜这七天。七天之中没有干扰大家的，一切现成，就是求你办道。办什么道呢？七天当中求一心不乱。七天当中，深夜不犯杀盗淫，身拜佛绕佛，不可散步游荡。希望以身业得具足功德。口业，称念阿弥陀佛，不许闲杂话。希望你口业能得具足功德。或许还有人说，这个道场真讨厌，动也不敢动，说也不叫说。有人偷着讲话，就好比小孩子一样，给你穿上新鞋，你就喜欢到水洼里去踩一踩。希望大家莫把你自己的功德破坏。意业，叫大家不昏沉不散乱，至心念至心听，想阿弥陀佛。可是这个恐怕大家办不到。如果大家身口意三业清净，你得无量功德。古德说，若人三业清净，与佛同德。经上说，若人须臾间三业清净，有无量功德。须臾间是很短的时间，一天一夜有30个须臾，换句话说，一个须臾比我们一个小时还少。我们念佛，平常一天9支香，最起码有9个须。你掌握住一个，也有往生的希望。弥陀要解发挥说，一心有两种，是一心、理一心。不管是一心、理一心，皆从三业清净得。身口意三业清净者，不犯杀盗淫、恶口妄语、其余两舌，不起贪嗔痴，那叫全是即理。希望大家掌握住最后两天，再加紧的努力。 现在我们引证经文来证明怎么样修一心不乱。先引证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讲，念佛人欲求一心不乱，先断色思想，舍自共告。色就是男女色，男贪女色，女贪男色，断这思想。讲明白一点，就是断你的淫欲心，因为这个色思想众生最难断。此色思想起的时候，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当然佛更不想。你如果是问问他，你想不想往生西方，他可以告诉你，我宁肯下地狱，我要得到对方。你看这个可怕不可怕？如果拿我们修道眼光来看，这个人可怜到了极点，被一个假象骗，骗到极点。若起色思想，怎么能修一心不乱呢？换句话说，色思想要是不断，不得定。经上说，色思想若浮还没断，仅仅浮下禅定就生。大家末法时期不能得禅定，就是被色思想害了。我们说末法时期众生根基差，主要差在这个地方。如果色思想一断，禅定就起；如果色思想不断不服，想得禅定，那是骗人，那不可能。所以有多少英雄豪杰就败在色思想上。一心不乱就是大禅定。一心不乱有一个名字叫首楞严禅定，还有一个名字叫金刚禅定，也叫做狮子吼禅定，也是我们的佛性，修行起来也叫做般若波罗蜜。无边法财都被色思想害了，害得一扫金光。片刻的欢乐换来的是永劫沉沦。我们学佛要做大丈夫，长智慧之见，突破这一关。所以波州三昧经讲说，要想得一心不乱，先断色思想，不断色思想，得一心不乱无有是处。佛说这是第一障道之法。第二个，再讲应当断除自共高。怎么叫自共高呢？共高是对别人共高，共高是共高我慢，对别人起共高我慢。可是这个根源是唯心所造，所以称为自共高。这个自共高，共高我慢心不在六根，不在六尘，不在六识，不在十方界。如果在六根的话，这六根当中应该常共高。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它也不在六尘，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如果是六尘，在六尘的话，六尘共高对你有什么关系？它也不在六识，六识就是眼识乃至意识。怎么知道不在六识呢？识是由根尘所生，既然根也没有共高，尘也没有共高，那么识怎么会有共高呢？这个共高我慢也不在十方，如果他在东方，应该东方共高，和你没有关系。他在南方是南方共高，和你也没有关系。所以十方皆没有共高，六根六尘六识十方界皆没有共高。我们知道共高心不生，既然是共高我慢的心不生，怎么会起我慢共高呢？是自共高，完全就是你虚妄心所造。这个心一造，自共高
不得一心不乱。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自贡高一起，一定有人我之见。人我见一生，一定生憎爱二心。爱是爱着，憎是憎恨。亦有憎爱二心，定生是非之见。我是人非，要是生了是非之见，一定炫己疑人。炫就是炫耀自己，疑人就是压制别人。这个心一起，怎么会得一心不乱呢？落入斗争之中。末法时期斗争坚固，就是这个自贡高心造成。所以说播州三昧经所说，如果要是有人生色思想自贡高，不得一心不乱。大家来打佛七，这两种心一定还在作祟。如果你有色思想，男亦想女，女亦想男，乱心一定定不下来。乱心胜过嗔恨心，嗔恨心若起，别人劝一劝你还可以服下。尤其是色思想淫欲心一动的话，谁来也劝不下，你的法身慧命一回到底。如果你服不下他，永接沉沦。你要想服下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我这几天讲的这些办法都可对治。第一个，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加倍令弟子断色思想，这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第二个，用不念作意，不想，咬紧牙关不想，他一定来冲击你。第一次冲击不想，抵挡过去，第二次一定还来冲击，冲击不上，三次他就消退了。这个时期过去，下个时期他一定还来冲击你，你咬紧牙关不想，用不念作意，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求他加倍。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保证你要是有三个月的话，他一定服下。可是你以后不要再起想，如果再起想，他就死灰复燃。各位不妨下大心，发菩提心，用这个办法看一看。自贡高也是要用不念作意，不要自己起贡高我慢。印光法师讲，看一切人皆是佛，看自己才是凡夫。这个心起久的话，贡高我慢心就可消除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教大家，佛期过去以后还要用佛期上的功夫，用这个功夫一直到尽行受，这就是无量寿经说尽行受念佛。说自贡高心一起，或色思想心一起，念佛求佛加倍，求菩萨加倍，用不念作意。第二部经我们引证菩萨念佛三昧经，经上说，念佛人若欲得一心不乱，须住惭愧心，恐未造罪。佛说过，如果要是一个人造微细的罪，起大恐怖，此人定得成佛，当然是定得往生西方了。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不怕造罪，此人一定放逸。所谓惭愧心，就是羞耻心，造了罪自己不知道羞耻，对别人也不感觉惭愧羞耻。既然是没有惭愧心，不畏惧造罪，就放逸。放逸之人一定不精进于正道，不精进于正道一定接近恶之事。 因为恶知识的因缘造十种恶业，堕入苦道，受苦无穷。相反的，要起惭愧心，这个人一定不放逸。如果不放逸，一定精进于佛道。精进于佛道，一定断十种恶业。身不犯杀盗淫，口不犯恶口妄语绮语两舌，意不起贪嗔痴。如此可以断三种劫，得初果。薄贪嗔痴得二果，断五下分劫得三果，断五上分劫得四果。以此功德念佛求生西方，一定可以往生。所以想起来，惭愧心是一切善法根本，不惭不愧是一切恶根本。如果大家时刻怀惭愧心，那是善的开始，叫做修道人。所以印光法师自称常惭愧僧。印光法师自称常惭愧僧，那是自己谦虚而说。怎么能够断色思想，舍自贡高，助惭愧心，畏惧罪业呢？必须要清净身与意三业。大家回去以后要时时刻刻检讨自己身与意三业清净不清净。如果三业清净，你便可以得到一心不乱，这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皆引此人往生西方。希望大家切实检讨，切实努力。有人说是这个一心不乱，我念佛七天还没得一心不乱，那不是希望落空了吗？你不要灰心，还有机会。临命终时，你如果能十念三念一念念佛，也可往生。可是你要知道一点最要紧的，不管你十念三念一念，一定要叫他一心不乱。如果不能做到一心不乱，那你往生没有希望。了不起给你种一个远因，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了。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无量寿佛经》上说，若有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那是一心不乱呢、啊、至心信乐称念我名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观《无量寿佛经》也说，下品下生的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时称佛号也得往生。他上面讲得很清楚，是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这个至心还是一心不乱的。令生不绝，令念佛生不断不绝。所以我们看经文就知道了，要假使临命终时你还是像现在怎么散乱怎么打瞌睡，那就不得了了，那后生堪忧啊。三念也得往生，一念也得往生，那是根据道理。我们知道一念可得往生，所谓的一念，那要没有后念称之为一念。譬如说一念万年也叫一念，如果你称一句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咽气了，也叫一念，这样一定得往生。为了一念你保持不住，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没有那么巧的事情。你可以三念，三念时间比较久了，如果三念你办不到，十念，十念时间你来不及的话，一天乃至七天。无量寿经讲尽行寿，实在说起来 仅行受也好，七天念佛，一天念佛也好，十念三念也好，都是为了最后一念。所以不施正念者得往生。那最后一念不施正念，他自然不施正念了。大家千万注意到，保持住最后一念不施正念，你念佛修念佛法门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那一念。这个法宝不需要到三藏十二部去寻找，里边没有，只在你的心性合一就是了。七天念佛下来，大家不妨自己考一考自己，念佛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讲出这个情形来，大家自己考虑。有一种人病最重，他不但心散乱打昏沉，他乱起烦恼，看到人他起烦恼，见到事也是起烦恼。再好一点，第二种人病也不轻，他固然不像第一种人一样，第一种人光感觉打佛七苦，没有丝毫的益处。这第二种人他不感觉苦了，悠悠荡荡混日子，随众绕佛，随众念佛，心不在焉，还是照打妄想，散乱纷飞，昏沉不停。这种人混下七天来，就算打一个佛七，这种人打佛七没有用处，可以种个远因，今生不了生死，不定哪一生哪一劫，这个善根发起来，可以得到点益处。再有一种人，他念佛有一支香或是半支香，感觉很痛快，除非高声念，除非仔细听佛号，才能得到这个境界。把前面两种病稍微扶一扶，他可以一支香或是半支香保持不久，要是比他强的人保持时间就多了，或者一天两天，那就不一定了。我相信我们在念佛堂当中的人，一定有人得到这个境界就感觉很痛快啊，这支香念得特别痛快。大家考虑，你念佛是不是达到这个地步，这个你往生有一点点希望。可是有一个条件，要你不退